好，现在我们要上的是曲式分析这一本的20页的二声部对位。好，那这个如果刚刚单旋律没有写得很好的同学，你可以回去再继续练习。好，就是说你下次除了教二声部对位之外，你还可以教单旋律过来，因为单旋律如果没有那个风格没有掌握得很正确的话，你在写二声部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它这个对位还是牵涉到这个单旋律的使用了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开始要进入对位的境界。那既然是要牵涉到对位的境界的话，我们最开始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两个音之间到底协不协和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两个音之间啊，如果不协和，就表示这两个音的泛列的震出来的音极有冲突，所以听起来呢耳朵会有点不舒服，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只要你是人，你对不协和的两个音听就会觉得不太舒服。好，那当然这个舒不舒服的感觉随着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的接受度。所以比如说一首现代乐派来讲，它的对位的音程的想法就跟现在不一样了，但是它的对位原则不会变。比如说哪边该流动，哪边该静止，哪边该有张力，这些音乐性是不会变的，但是对于音程的协和度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是属于16世纪的认知。16世纪那时候的认知，音程有三种关系，一个是完全协和，第二种是不完全协和，第三种不协和。这三个对他们也代表不同的意义啊。如果是完全协和，对他们来讲是天堂般的，但是也是空洞的。好，也就是说一个完全协和啊，听起来虽然是很干净，但是又略显空洞，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音程。好，所以呢完全音程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哪些呢，一度、五度、八度，这三个度数。完全一度、五度、八度，这是完全音程，听起来干净，但是略为空洞。所以啊，在对整个对位法里面呢、啊，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这种干净 pure 但是又略为空洞的音程呢？通常是在曲子一开始跟结束的这两个地方。就好像人本来在妈妈肚子里面是非常纯净的，生出来之后开始被污染，对不对？污染到最后死掉又归回大自然，又非常纯净，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呢在曲子的开始跟结尾的地方才会大量使用这个不完就是完成完全协和的音程，最受欢迎的地方。好，那第二个不完全协和，不完全协和有一点点干净又不会太干净，这对他们来讲是最棒的音程，最人性化的一种音程，所以这种音程可以大量的使用，尤其在曲子进行的过程当中，这完全符合人性的需求，对不对？你太干净你又受不了，太脏你又受不了。好，所以当时人非常喜欢这种音程，这个音程就是三度、六度，再过来不完全协啊不协和，不协和音程啊，对当时人的耳朵来讲，不要说当时，现在人也是觉得基本上是不太舒服的。所以通常呢出现这种音程啊，他们是觉得很恐怖的，很恐怖，接下来怎么办呢？要赶快把它解决掉。你如果马上把它解决掉 OK， 这个就跟我们的良心一样，对不对？偷人家东西马上良心不安，赶快还给人家，对不对？或者是跟人家吵架心里很不好受，马上去道歉。好，所以跟当时的神学观也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十二你也可以接受，对？现在人只要是我喜欢，什么不可以，完全不用解决，打人可以马上离开，撞车把人家撞倒了马上就开走了，对不对？可以跟人家冷战，完全不讲话，对面的邻居也不打招呼。好，所以不写音程算什么？好，所以呢这个音乐跟整个社会结构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是不能接受，一定要马上解决。好，不写音程也包含哪些？二四七以及增减音程的几个，二四七度及增减音程，记得哦，四度不协和哦，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误解四度协和，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格力国圣歌的时候觉得四度很好听，所以平行四度一大堆，然后理论就把它叫做完全四度。可是事实上后来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时候又被推翻了，认为四度是不协和的。好，所以这个四度最后就定义成不协和，从十一十二世纪开始被定义成不协和的一个立场。那的确也是听起来是不太协和。好，这个因程关系我们确定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刚刚提到了，只要你是协和的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你只要不协和我们就很有意见了。第二个重点，不协和因我们很有意见，那很有意见一定要解决，所以呢你的出现方式只能有下面这几种。在整个十六世纪音乐里面，你可以使用这些不协和音程的身份，你要拿身份证的，只有这五个身份你可以使用：经过音、注音、挂留音、偏置音跟先先音。而且这几个都很龟毛，都有它们一定的用法。比如说注音是下注音多于上注音，下注音多于上注音。然后偏置音一定要四个音组，而且要瑞哆拉西这样子往下，然后再往上转。偏置音一定要四个音组，然后先先音更龟毛了，后面等一下会讲。所以还不是我们想象古典时期的这些和声外音，这里的和声外音的定义是更狭隘的，它的使用方式非常非常少，非常的固定化。好，那至于这个的深入解析，我们等一下翻过来再说。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刚刚讲过了，始末音程以完全音程为最佳。好，再过来第四个重点。好，那这个条件都大概讲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十六世纪对位法的整个精髓精神。十六世纪对位法的精神在哪边？请看下面，如何营造下面两个很好听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呢？第一个，你绝对不可以有平行或是音符一五八度的进行。那我们知道和声学的时候音符是可以的哦，可是这里连音符都不行了，音符非常非常严格，连音符都不行。好，第二个，没有，所以你要检查，你当你发现两个旋律怎么会进行一五八度的时候，你就要检查它的方向是同方向的。接下来第二个，两个声部之间不可以超过十度。对位很好玩，对位有点像夫妻相处的关系，两个人距离太遥远会离婚，对，没感情，所以两个不可以超过十度，太远了。如果你两个已经距离非常的远了，你要超过十度的时候，你要马上进行拉回来的动作。好，再过来，声部交越要快一点回来。声部交越就是越界的意思，就是越权，对不对？比如说女人一定要站在男人头上，对不对？赶快再转回来是比较好一点，不要越权。好，第四个，最好不要连续的三度或者六度以的平行。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刚刚有提过了，六度跟三度是不完全协和音程，这个音程他们非常喜欢，非常的安全的音程，所以大量使用。可是大量使用的结果常常被学生拿来偷懒，对，平行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啊六六六六六，可是会变成这样，没有变化，这个音乐就没有变化性的，没有变化性。
三六三六三六三六，
不可能让你做到这样，因为你像这样会一直跳进跳进跳进，好，所以不可能。好，所以呢，三三三六六六，避免四次以上。那当然我们有看过四次以上的啦哈，但是都是少数案例，所以你要写考试的话，你要以最完美的方式来写，最好不要超过四次，最多四次。再来第五个，不要两声部一起大跳，两声部一起的，因为跳进会产生情绪上的张力。那两声部都一起大跳的时候，有点像是那个夫妻相处，男人已经在啊大叫，女生跟啊，两个人都情绪高涨会打起来，所以一个人在情绪高涨，那另外一个人就要平静下来，好。不要太激动，对，这个是都有道理的。这样子的话，这个音乐太紧张了。好，第六个，注意音乐性的交错互动，不要同时有停滞的感觉。好，这个是精髓啊！注意音乐性的交错互动，对位法不是斜对就好了，不是音程对好就好了。 像考试的时候他改你的对法，你即便是全部对，你的音乐超级难听，没有交互，你没有交互运作的感觉，你还是会很低分的。好，因为对位法主要是看音乐性，所以呢你要注意这两个声部是怎么样互动关系，有点像是夫妻啊良好的沟通。好，然后他们最忌讳什么？最忌讳两个人同时停止，比如说呢有一个声部已经是很长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啦，这个时候怎样？两个人有点像冷战的感觉，这种人都不行。两个同时停滞，或是两个同时大叫，这种都不行。那什么叫最好的互动关系呢？